美前财长中招，中共顶级燕子金棍主被爬出， CIA 及 FBI 投保公司遭北京盗取，美情报命脉遭泄，川普今日正式签署公开爱泼斯坦案，川普成中东和平主席，同沙地王储结盟，同时邀请马斯克、斯罗入白宫，日本官员直踩北京踢馆，李在明即刻肃杀，而美军方面亦传将有大动作，请关注今日的最新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9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11月18号，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开爱泼斯坦文件的法案，与此同时又爆出一宗超级大瓜，首位前政府高官出来自首，更不止的是背后还有可能牵涉到中共顶级燕子渗透美国高层的黑幕。另外还有一则惊人消息，中共竟然偷偷买了 CIA 和 FBI 的投保公司，差点令到美国特工置于极大危险之中。今日18号，美国众议院以427票赞成、一票反对，近乎全票通过法案，要求司法部完整公开爱泼斯坦文件。而川普亦从开始不支持公开，转变为呼吁共和党亦支持通过法案公开案件，所以而家参议院预料亦会好快通过，参议院随后亦通过。而川普总统回应强制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的法案通过，而今日爆出美国前财政部长兼哈佛大学前校长萨密斯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博士金克宇的丑闻。档案中披露，萨默斯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曾向爱泼斯坦寻求帮助，怎样追求中国女教授金克宇。萨密斯担任哈佛校长五年，亦曾在克林顿执政时担任财政部长，亦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他曾四次乘搭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三次是在做校长期间，两人关系密切，就在爱泼斯坦被捕前一日他们还有联系。17号，萨密斯发表声明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并意识到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同时亦承担起和爱泼斯坦持续通讯的全部责任。他说会在继续教书之余暂停所有公开活动，这宗亦是被揭出来的第一宗大瓜。哈佛校报报道了萨默斯的丑闻，现在哈佛教职员工呼吁开除萨默斯教职，就连哈佛出身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都要和莫萨斯切割。沃伦说，如果可以重来，我情愿从未认识他。这个丑闻还有一个爆点是2018年64岁的萨默斯和金克宇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认识，在之后长达半年几的时间里面，金克宇多次找萨默斯寻求学术帮助，而萨默斯的目的是想取得金克宇，但是他又觉得这个是个计时炸弹，于是经常找爱泼斯坦去讲。而丑闻当中这一位金克宇不是一般人来的，他的父亲是中共前财政部的副部长、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而亚投行是一家由中共主导多边开发银行，涉足一带一路。金克宇的背景亦极为丰富，他担任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教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终身教授，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成员。而这个论坛是一个由中共高级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高级中国经济智库。金克宇亦曾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合作，并担任奢侈品集团力丰和怡和集团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他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由亚洲在2024年曾引述余杰的评论文章讲，金克宇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新中国策略：超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书。纽约时报网站曾连续发表《美国真的能理解中国吗？》和《一个美国不理解的原版中国》两篇访谈，来帮助他推销这本书。而金克宇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有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可以克服西方的弱点并超过西方。在讲到中共言论和网络自由时，金克宇曾指出，即使一些政治敏感议题受到审查，但中国境内的信息流动其实非常自由，各个互联网平台上存在大量活跃的民间讨论。而讲到新疆再教育营禁锢维吾尔人士，他又说，这样的情况不是不幸，自己不是这方面问题专家，但他说新疆的再教育营已经关闭，游客可以自行去看一下。他还认为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安全比自由更重要。评论认为，真是不知道他怎样取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代表权的呢？金克宇为极权中国涂脂抹粉，还用华丽精巧的学术语言包装违背事实和常识的胡说八道。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无视数以千计因在网上发表中共不喜欢的言论而被捕入狱的人士悲惨遭遇。文章中讲，金克宇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而是他的特殊身份不让他讲出真相和真理。他成年后成为父亲以及父亲身后的老大哥，要将他塑造成的样板在伦敦政经学院占据终身教席，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任由他发声。他更在达沃斯论坛上和西方政经名流谈笑风生，难怪有人称他为金棍主。有网友认为，金克宇就是中共燕子。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2016年曾刊登对金克宇的深度采访，而登上《人民日报》通常意味着这个人被视为中共自己人，这个不是一般人有的待遇。而他的家族是中共统治集团成员，他是中共政府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代理人，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在度为中共政府背书。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一桩中共渗透美国政府高官的大案，而中共的渗透网无所不在。另外，今日 BBC 还报道了一个爆炸性新闻，美国一家专门替情报机构FBI 和 CIA 提供保险服务的公司，竟然在美国的眼皮底下被中共企业收购。而这家保险公司掌握着很多美国顶级特务和情报官员的个人资料，这个消息是线人提供的，这个令美国政府相当担心，快点启动调查，到底是谁接触到美国情报人员的资讯，谁将这些资讯拱手交给中共情报部门，这个会导致美国特工暴露在危险之下。根据 BBC 取得的资料显示，中共政府的确参与了这笔交易，当时有四家中共国有银行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透过开曼群岛进行交易，被福星集团收购美国这家保险公司。后来这家公司又卖回给美国人，但是目前仍不清楚是谁下令要出售的。报道说，这一桩交易现时被揭露是中共近20年来斥资超过2万亿美元在全球布局敏感产业的一环，从半导体到电信产业等关键科技，中国资金在美英德等国家进行大举收购，带走技术，亦迫使各国重启投资审查，从防卫转为攻势。而家前美国财政部长追求中共高官女儿被揭露出嚟，你觉得佢哋净系恋爱关系咩？有冇出卖美国嘅国家利益呢？ 请你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睇法呢。好消息，北美地区宝器十八美开始出售。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启动，白天容易觉得没精神，晚上亦睡得不是太安稳。在中医理论里面，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器十八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使概念，精选十八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疲倦，手脚也都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忙了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11月17号，联合国通过了川普的20点和平计划，而川普将会出任中东和平主席。而今日的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拜访白宫和川普会面，他亦成为首个受到川普最高规格接待的国家领袖。据法新社消息，川普和阿拉伯国家之前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在2027年12月前将主导加沙过渡时期的管理工作，直到巴勒斯坦自治权力机构完成改革，而联合国安理会13个国家一致通过这项方案，只有中俄投了弃权票。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沙地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八国都支持，所以中俄不愿得罪阿拉伯国家而选择了弃权。方案中包括向当地部署国际部队，这支国际部队的主要任务保证以色列和埃及边境安全、加沙走廊非军事化，以及当地非国家团体要解除武装等，同时亦确认川普出任中东和平主席。而川普亦发了推文，赞赏了联合国作出的这一决定。之前这个方案几经修改，哈马斯表示巴勒斯坦人并不接受加沙方案，而以色列又不同意巴勒斯坦人建国，所以在以色列不配合川普和中东国家的要求时，川普选择了邀请沙地来共同维持中东和平，是很有谋略的举动。今日18号，沙地王储穆罕默德到访白宫，川普提供超规格待遇，红毡铺路，16匹马队做前导，7架战斗机同步迎接，可以说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的首次。川普还为穆罕默德大摆120人的宴席，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川普还邀请马斯克和沙地王储共进晚餐，这个是两个人发生矛盾后第一次握手言和，坐低吃饭。而斯罗亦将到访白宫，这个是他十多年来首次以高调身份在美国亮相。另外，美国将卖给沙地48架 F-35 隐翼战机，因为能够买到 F-35 的国家代表了美国有相当信任。美国同意卖给沙地 F-35 时，改变了中东的武力平衡，因为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有 F-35， 现在又多了一个沙地，还是穆斯林国家，相当于美国将中东的领空交由以沙共管了。美沙亦会签订共同防卫条约，沙地又是穆斯林国家的老大，而这个亦是川普为什么相信 沙地会改变初衷，支持他所提出阿拉伯罕协议的原因。穆罕默德确实够实力，今日会见川普时，他将原本承诺的6000亿美元投资加到了10000亿美元，可以说今日是川普和沙地结盟的盛大仪式。接下来由美国总统主导辖下国际稳定部队的事将很快开始行动，首先就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这个是川普、美国、以色列、中东及国际社会的一大胜利，川普赢下重要一步。昨日11月17日，日本外交部亚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司长金井正章到了北京，和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举行会谈。中共媒体的消息就是日本低头了，但双方的谈话细节今日已经爆了出来。据日本外交部新闻稿显示，金井再次就涉嫌近日发表极其不当言论向刘敬松提出强烈抗议，并敦促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他还就中共政府对日本发出一系列旅行警告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安全形势没有恶化，并再次强烈敦促中方采取相应措施。另外他还敦促刘敬松确保在中国的日本公民的安全。而刘敬松根据中方立场发表了声明，但金井当场驳斥了刘敬松声明，并解释了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不会变，不会道歉，首相亦不会撤回言论，讲给中共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理你中共高不高兴都一样。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令到中共窒窒跳，使出所有手段威胁日本，想逼高市撤回讲法。虽然中共放出了很多画面，金井低头讲话，刘敬松双手插袋趾高气扬的画面，但是网友说日本是恭敬有礼，但骨子里边有种核心好硬。现在日本全民对于中共的举动好愤怒，日本两大在野党大阪府知事和日本维新会党魁吉川洋文说高市言论没有撤回必要，这个也是转变过去依赖中国游客的机会。现在中共闹亦闹了，禁亦禁了，逼日本让步的招数都没用。而接下来高市还要参拜靖国神社，民工武客恐怕还要进入新阶段了。而这个亦引发美国军方和印太国家的关注。今日18日，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南韩已通知日本计划推迟原定于本月举行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南韩海军联合搜救演习。有网友说关键的时候韩国缩了，显然李在明不可靠啊。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在东京表示，对于日本首相近期有关中共入侵台湾可能构成生存威胁的言论并不感到意外。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今日18日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对包括钓鱼岛在内日本防卫有着全面性承诺，无论中共海警局的船队是怎样行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这个预示如果中共真是胆敢动武，美国一定不会手软，随时会出到很大动作。川普总统11月17日宣布，美国中低收入民众有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就会收到2000美元的关税红利支票。这项退税计划需经国会立法后才能够实施。川普在11月10日第一次提出用关税收益来回馈纳税人的想法后，首次明确提供了一个具体时间。川普称美国自从对外征收的关税已经带来几万亿美元收入，部分将用在减少37万亿美元的国债上。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在7月提出相关立法草案，建议用立法形式将关税收入退还纳税人， 佢话经历拜登政府四年导致家庭储蓄和生计受损的政策后，美国人理应获得退税补偿。美财长贝森特对霍士新闻讲，退税支票需经国会立法才能够实施，支票将发给受薪工人家庭，并设定收入上限。他强调，川普总统致力将钱还给家庭，不过目前没有公布细节，外界推测可能会沿用川普第一任期疫情舒缓支票标准，单身年收入不超过$75,000，夫妻共同申报不超过$150,000的人可获得全额。贝森特说，我们已看到很多物价下跌，实际收入亦在增加，美国民众将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感受到这一点。2026年将是丰收的一年。据无党派智库税收基金会在7月发的声明说，未来十年关税可为美国带来大约$23,000,000,000税收，扣除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后，净收入仲有$18,000,000,000。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